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南红北红，康熙三十年代，距离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中原已经五十几六十年，清朝对中原汉人的统治已经逐渐巩固，而明朝的遗民逐渐凋零。例如顾炎武在康熙二十一年去世，王夫之在康熙三十一年病死，而王宗羲亦都在康熙三十四年逝世。曾经亲身经历明朝覆亡、目睹清兵入侵、南明抗清失败的人已经所余无几。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出生和成长的汉人对于亡国之痛已经消减。不过由于满清政府要压制汉人的抗清情绪，所以以严刑峻法禁止民间记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但是无论法禁几咁严密，民间对这一件悲痛的往事仍然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不断流传。另一方面，清朝入主初期，满洲贵族和大臣掌握实权，汉人官员受到压抑。由于满汉地位和待遇不平等，汉人官员内心虽然不满，但是又不敢直接宣泄，尤其是其中一些中下层的京官感到卑屈、苦闷，往往寄情于声色，所以北京城的酒席、戏曲十分蓬勃。一些有才学的士大夫间中编撰一些戏曲，借戏中人物的际遇和感情宣泄内心抑郁，引起其他人的共鸣。康熙前期比较著名的文人戏曲作者有浙江兰溪人李渔、浙江杭州人洪升、山东曲阜人孔尚任等等。李渔生于明朝万历年间，明朝灭亡以后居住在杭州，同明末清初的江南名士吴梅村、周亮公等人交往密切，是清初江南戏曲作者的代表人物。李渔的作品多数讲述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洪升和孔尚任都曾经寓居北京，称为南洪北孔。洪升生于顺治二年，出自官宦世家，康熙初年入北京国子监读书，结交名士朱彝尊、赵执信等人。后来洪升的父亲因为犯了事被流放辽东，洪升生活老道，以卖文度日。康熙二十七年写成戏曲《长生殿》。
真系好啊，洪兄，
赵兄，
你呢套《长生殿》戏曲写得真系好。
赵兄，你过誉啦，我只不过随手仿效前言，铺陈故事，雕虫小技而已。
唐明皇同杨贵妃嘅故事早已家传户晓。洪兄，你嘅戏本除咗男女私情之外，仲细数国家兴亡、人情冷暖，可以话化腐朽为神奇，点止雕虫小技咁简单？
系啊，赵大人讲得啱啊！剧本开头有一阙《满江红》，金鼓情长，问谁个真心到底？ 但果有精诚不散，忠诚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与死。笑人间儿女唱完酣，无情意。感金石回天地，超白日谁清史。汉臣终止孝，总有情志。先圣不曾山郑位，吾柴取义翻公子。借太真爱传普新词，情义已。今古情长，问谁个真心到底？的确令人感动。
唉，你哋啲小姑娘总系关心男女私情，
系咩？
我就话看神宗子孝，总有情志，最能激励人心。
哦，
神宗子孝。赵大人啊，所谓忠臣孝子，多数是欺世盗名。你看下长生殿里面骂拆这一场戏，有几句说话骂尽古今天下欺世盗名的所谓忠臣孝子啊。平口啊，张着口张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意姚美受身咸，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咁。切，只问你蒙面可羞惭，骂得真痛快啊！
事穷节言，利害关头，为咗保存利禄而辩节，系人之常情啫。
好啦好啦，呢啲事无谓多讲啦。洪兄仲系尽快将剧本送去戏班，等京城里边嘅知音人先睹为快啦。
系啊系啊，呢套《长生殿》啊，一定能够风魔京城啊！
自从《长生殿》演出之后，京城里面的戏班争相上演，简直是应接不暇。
是啊，最近酒楼茶馆里面人人都谈论杨贵妃、江彩嫔。洪公子，一套《长生殿》戏曲令你名满京城啊。
你们过誉了，男女私情是人人所关心，国家兴亡亦都是人人所关切的。我洪星只不过借天宝为事，抒发其他人心底的情怀，冇咩过人之处啊！
咁亦都系难能可贵啊！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啊、发生什么事啊，赵兄？
唉，洪兄，内阁行文礼部和国子监指责洪兄你在太后国丧期间演戏唱曲违反礼制，下令
怎
样、啊、下令革除洪兄你的国子监生功名、而且斥逐出京城。
岂有此理，
一定是朝中权贵认为《长生殿》里面有指责大臣贪图利禄、欺世盗名的说话，所以借故对你处分。
哼， 近年朝廷一味宣扬纲常礼教，无非是想引恶扬善，歌功颂德。我洪兴宁可挨穷，亦都不会向权贵摇尾乞怜的。
洪兴志气可嘉，但是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了。
长生殿上演之后，洪兴名噪一时，但是一年之后，清朝执政者借口洪兴在康熙皇帝生母同太后国丧期间唱曲演戏，革除洪兴的监生资格。洪兴被迫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浙江，后来饮醉酒堕水而死。洪兴在北京编撰长生殿戏曲的同一时期，山东曲阜人孔尚任亦都在北京做官。孔尚任是孔子的后裔，擅长诗词音乐，但是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途经曲阜的时候，孔尚任代表孔子后裔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典，得到康熙皇帝赏识。第二年奉召入京，出任国子监博士。当时孔尚任已经38岁。国子监职务清闲，孔尚任平日结交京城里面的文人名士，诗酒唱酬，有骑马过燕市，萧然世外情的闲情雅兴。孔尚任和当时身为国子监生的洪兴有没有交往，并没有任何记载，很有可能他们是互相认识的。康熙二十五年年中，孔尚任被派去淮安协助工部侍郎孙在峰治理黄河河口。孔尚任经常奉命巡视高邮、宝应、泰州、扬州一带，顺便结交淮扬名士。孔尚任所结交的名士之中，有如皋人慕襄，即是慕辟疆、泰州人王云等等。慕辟疆是明末才子，曾经立名妓董小宛为妾，名亡之后隐居家乡，当时已经垂垂老矣。王云是明末诸生，明亡之后亦都隐居不仕，自称旧潮山人。孔尚任由这些朋友口中听闻不少明朝覆亡的故事。
先生，呢度就系扬州城外嘅梅花岭啦。
梅花岭啊，的确景色优雅。
史各部嘅衣冠冢就喺前面啦。
系，咁我哋过去凭吊下啦。
好，好，东堂先生，请啊，
请。顾名大学士，史公之墓。
当年清兵南下围攻扬州，史公率领扬州全城军民誓死坚守。城破之日，史公不屈殉国，与亲王多铎为了震慑江南军民， 下令屠城十日。
唉，明朝倾覆，生灵涂炭，老百姓实在太无辜了。
唉，百姓的灾劫几时才可以平息呢？
是呢，王老先生，我希望知道多一点明朝覆亡的往事，烦老先生你赐教。
好好，前朝亡国遗恨好应该流传后世的。
大娘，请问前面那座是不是秦淮河畔的燕子楼？
燕子楼啊，没错了，几十年前这座楼的确叫做燕子楼。
那真是好了，我终于找到，只可惜已经破落荒凉。
啊，老爷啊，你找燕子楼有乜嘢事啊？
啊，大娘，我专程嚟南京系为咗寻访前朝名妓李香君嘅遗迹嘅。
李香君啊？
系啊。
啊，我记得咯。六七十年前，佢系秦淮河畔红极一时嘅名妓。佢就住喺燕子楼上面啫嘛，我见过佢，佢生得真系标致嘅，才学又好。后来他跟河南一位后朝中公子相恋，大清兵南下的时候，后公子去了参军，朝中马相国的爪牙就逼湘军改嫁。当日花轿临门，他就揸住公子送给他的定情信物一把白绫线，由那里跳了下来。唉，头破血流，鲜血溅在白绫线之上。唉，人人都赞佢系一位智烈嘅女子啊！
的确系清流女子，能够深明节义，实在难能可贵。朝廷嘅将相大臣同佢相比，亦都应该问心有愧。
系啊，人人都话大明灭亡是因为权奸误国啊。
大娘，我想为湘君写出桃花扇戏曲，大娘可不可以讲多一点有关湘君的往事呢？
哦，好。
孔尚任在江淮一带游历，查访了不少名望的往事，后来回到北京，以李香君、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基础，编撰《桃花扇戏曲》，讲述南明的灭亡遗事。在编撰《桃花扇》的期间，孔尚任调派去担任户部主事，负责发放热河、西陵等地的八旗兵粮饷，支付乡市、会市开支等等职务，兼管理保存局，即是铸造铜钱的部门。由于工作和自己的兴趣、才能格格不入，而且俸禄微薄，京城又开支昂贵，又需要向上司送礼应酬，孔尚任生活十分艰难，经常以典当为生。其实这一种亦都是清朝中下级清廉京官的普遍情况。孔尚任在公余时候寄情于诗词戏曲，康熙三十八年春天，《桃花扇戏曲》编撰完成。
东堂兄，你这部《桃花扇戏曲》的确是字字珠玑吧？
请钱大人和各位先生多多赐教。
岂敢岂敢，十年前洪北光撰写的《长生殿》戏曲名满京城，今日东堂兄的《桃花扇》脱稿上演之后，一定风动京师。
钱大人过誉了。
是呢，新剧几时粉墨登场啊？
李湘北侍郎已经摘下戏金，索取剧本，由李府的金斗班演出，为太夫人贺寿啊！
哦，到时我一定要先睹为快。
田大人，这一场是誓诗。
誓诗？
是讲到史各部史可发镇守扬州，誓死守城。
哦，
啊，出场了。
史可发镇守扬州，誓死守城，似乎有妨碍噃。
吓，妨碍？
桃花扇初次上演之后，北京城的官员新商深受南明败亡的剧情吸引，全城戏班争相演出。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孔尚任忽然接到朝廷命令罢免官职，离开京城。有一个传说话，康熙皇帝看过《桃花扇》戏曲之后，召孔尚任入宫，好嬲咁讲：请先生不下留情。冇几耐，孔尚任就接到罢官嘅命令啦。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孔尚任喺家乡曲阜病死，终年七十一岁，葬喺孔子家族嘅墓地。曲阜孔林。中华五千年之南红北红，是由郑启明、林有荣、钱佩佩、罗启新、麦敬生、施介强、车心梅、叶世雄、温泉、 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